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2章1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哦，这个赔的相当多啊。那么为什么要赔这么多呢？好，如果我们说是饥寒起盗心，那他不可能赔啊。他偷了一个牛，他已经是够穷了，偷一只牛你还要赔他赔四倍或五倍，这个好像不合理。不过我想神还是用很严厉的方式要禁止偷盗的事情。饥寒起盗心，如果在以色列社会你真的是饥，你真的是寒，可以有几个做法。我们说到最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卖掉，卖做奴仆。我们刚才看到事实上这可能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如果不是把自己卖掉的话，在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神对穷人也有一些特别多的眷顾。那所以这里恐怕不是饥寒起盗心，就是起贪婪的念头去偷了，所以要很严厉的禁止，用严厉的制裁来禁止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那个税吏长撒该，他就是讹诈了别人，他赔四倍。那他当然赔得起啊，因为他已经是财主了，他从讹诈的钱里面发了大财，他可以赔，不管可不可以赔，或者是四倍或五倍或者应该更多倍，这个也不是重要，重要是你一开始就不要这样做。当你这样做了，你有赔的意思的时候，这是一种悔意，那这是好的哈。第二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这也很特别哈，我想也是在晚上的时候有贼来挖你，在晚上惊慌的时候你把他打死了，这个是没有罪，或者说没有流血的罪，或者说没有杀人的罪，也就打死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偿命。可是如果太阳出来，你已经看到他不是要蓄意谋杀的，他是来偷东西的，那这个就有流血的罪了。就你有杀人罪，可能你不需要被处死，但是呢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处罚哈。那这我想还是对人命的一个保守，而且要人谨慎。第五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我想这些都是人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的事情，但从我们今天来讲可能是不同情形的。我们今天不是畜牧的社会，可是我们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或者邻居相处的时候，我们去占别人的便宜呢？占别人便宜是不应该的，要赔，而且要上好的赔还。第六节，若点火烧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或站着的禾架或田园的茎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啊。这个我想我们在今天也有类似的情形哈，就是烧这些东西哈，那甚至在高速路旁边有的时候烧太多的时候会造成车祸哈，那这都需要小心的。哎呀，我们做任何事情，我想起英国的诗人江当哈，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做事都会影响到别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更是会影响到别人。这里规定的虽然是以色列的群体生活，但是那个精神我们想也是可以用在教会里面的。教会里面对特别穷乏的人，教会里面我们当然不会打人杀人了，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的时候用文字伤到了别人？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或者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生活，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太自私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太不谨慎了？对于会伤害别人的东西，我们没有加以约束啊，这些我们都希望能够去想哈。 点火烧经济，你有没有想到会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每一个对别人的考虑都是要多花力气的，爱真的是要花力气，关心也要花力气，跟灵舍一起生活要花力气。我们愿不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呢？不管愿不愿意，神都要求我们这样做。第七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灵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为牛，或为驴，或为羊，或为衣裳，或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好，这也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偷我的东西。第七节讲的还不是直接的，就是我把一个东西给你看，我请你看守，然后呢不见了，那他说是被别人偷掉了啊。那我们想到很明显的就是，那你起码有负责要赔偿嘛，人家请你看嘛。但是各位，这个又我们要想到了，请你看，你能看到多仔细呢？好，哎，我的小孩子，你看一下，结果等下摔了一跤，摔得头破血流的，那看守的人也许真的是很无辜啊，他不是故意的，或者是我们说其他东西看一下吧，我们今天大概不太会把什么东西给人家看一下，但是一下没有注意失去了，怎么办？我们也记得亚哈王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神要借着先知去提醒他，这个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因为亚哈中敌了，那么有人就说我要看守这个人，请你帮我看守，如果你把他失去，你的性命会代替他的性命。结果忙乱之间那个人不见了，以色列王说那你就应该赔性命啊，或者说要交出伊塔连德啊。那个先知就说，神也是把一个人交在你手里，要你灭掉他的命，你不灭掉，所以你的命要代替他的命啊。看起来这种看守人要有相当的责任是对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又看到说，可能事情有点复杂。一方面有的时候真的是忙乱呐，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要看的东西不大容易看得住啊，他不是故意的，那这种那只好到审判官那里来决定。那另外有一种可能，他是监守自盗，你请他看看了他喜欢了，然后说不见了，然后两个人就要去找法官来决定了，是不是他偷了，我请他看，结果他把他偷掉了。那其他有什么东西掉了，不一定是人家看，只是我觉得你拿了我的东西的时候，那就要由审判官来决定。那这个时候一个审判官多么需要有智慧看得清楚呢？那个掉东西的人如果是很有钱的人，如果被怀疑是偷东西的人是一个很穷的人，我们会不会势利呢？我们会不会偏袒穷人或富人呢？这都是在我们今天社会中还会有的，有一些失散，有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我们希望能够自己不能解决，就只好由第三者，第三者希望真是公平有智慧。第十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就要凭这耶和华启示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你说不必赔还呢？我请你看，你怎么不赔啊？我们刚刚看亚哈的例子，亚哈还说你应该赔，不过那是讲定了。现在在这种情形下，请你看守，我想是一个人情吧，那就不必还。我想在这些时候，我们都要抓住那个重点，或者我们要猜到想到那个重点到底是怎么样。这我想今天在保全人员之下，如果失去了，是不是保全人员需要负某种责任呢？那当然也看那个约定了。那甚至有的时候名画展览的时候，那恐怕都有讲，如果被偷了或被伤害了要怎么样怎么样，这都讲得很清楚。那我们这里不是一些特别的 个案，就这样讲，一般情形你托人家帮忙不见了，他如果真的说他没有拿，他没有跟人家勾结，就是不小心啊，这个不必赔啊。这个好像是一个蛮宽大的，但是不是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如果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不要尽责任，因为这好像不是一个专职的，就是临时帮一个忙。十二节，牲畜若从看守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偿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做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好，我们说了这个跟前面的不一样啊，邻舍看守和看守的不一样。这里看守要赔的那个是专职的，这种邻舍看的呢是一时请他帮个忙的哈。第十四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因本是为雇价来的。我想这些都我们可以找到好多的漏洞，或者说我们都可以在其中觉得说这个对这方面不公平，或对那方面不公平。我想这些我们不要那么追究，就是一个大概吧。如果我在借东西的时候你也在旁边看，也就是我不是故意把它用坏的。我像你借了牛，就牛耕田的时候它脚怎么突然那个受伤了，或者是突然折断了，你就在旁边，主人就在旁边看到，我没有把你的牛特别的虐待用坏。我们借别人东西常常是不小心用嘛，你看到了没有？没有，我没有故意的把它弄坏，那就不需要赔偿了。如果是雇来的话呢，是用雇价就够了，也不必赔偿。十六节，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去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这个是对婚姻上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恰当哈。你引诱别人了，然后就人家非跟你结婚不可。但这个到底是对哪一方面有利或没有利呢？圣经里总是希望避免这种婚外的性关系，一旦发生了，总希望能够不要有更多这种情形发生。也就是说，你们既然有了关系，能够可能成为夫妻是最好，实在是不行，我们也不大喜欢听这样的话，就是有遮羞费了哈，就是要赔钱了。至于说这个女孩子以后的婚姻怎么样，那也不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要讨论的了。我们都求主保守我们，尽量不要有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第十九节以后哈，这个与兽迎合的，我们看到这种罪恶呢，在今天也是越来越多，要把它致死。第20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那人要灭绝啊。我们只能单单信靠上帝。21节，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们，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为孤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我们这个要稍微花点时间想一想哈。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们。什么叫做亏负呢？亏负寄居就对他们不好了。为什么会对他们不好呢？因为他们比较没有保护。寄居的用我们今天来讲就像外劳一样，比较没有保障，没有保护。寄居的只是比这些我想奴隶略胜一筹吧。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通常外来的人总是比较没有权利的。当然现在大家比较注重到人权了，也注意到这些事情。不过这只能在法律上有一些外在的规定，人对外来的对寄居的 对你来我这里讨生活的，我们通常总是不但不予以同情，反而予以打压。我们又要说，话说回来了，他来这里讨生活，有可能是他的错，有可能他在原来的国家里面走投无路，或他们自己做的不对，我们总不要说是每一个可怜的人或者是遭遇不幸的人他一定就是那值得100%的同情。不过我想一般来讲，一个人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总是比较可怜的，因为他比较可怜你就应当更多同情，结果因为他比较可怜你就更多恶诈他。哎呀，这是我们人很可怕的天性，很不应该。好，各位，我总要提醒，我不是说外劳就一定都是对的，我不是说本地的雇主就一定都是错的，我不是说有钱的人大老板就一定是剥削别人，好可怕。我也不是那种幼稚的那个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好像可怜的人都是自己没有错，我不是这样说。但是我想一般来讲，的确他寄居已经够辛苦了，那在这个时候你还欺压他，还亏负他，不可以啊。对这些人还要有更多的保障保护才是对的。这个亏负可能真的是一个良心事业，我们很难说什么叫做亏负他。什么样的工价是亏负？在马拉基书说我们有亏负别人的工价。我们在生命记里在其他地方有讲到说，你亏负这些寄居的或穷人，包括如果我们在底下就看到，包括看起来好像是他亏负你，他向你借了东西，他向你借了钱，然后他给你一个抵押品，给他的衣服，然后他到时候不能还钱，那是他亏负你啊。你借钱给他，他没有还呢，那是他亏负你。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你不把抵押品还给他，就是当头还给他，是你亏负他。我们可以想更多哈，到底什么叫做亏负？别人当得的东西你没有给别人，就是亏负。那老板有没有亏负工人？工人有没有亏负老板？工人是不是应该把老板当得的工给老板呢？我们一想到都是老板恶诈欺压剥削工人，但工人有没有太懒呢？老师有没有亏负学生？学生有没有亏负老师？夫妻之间有没有亏负？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包括在彼此的爱和关心上有没有亏负。我们真的从圣经里来看到说，对人不够善良，即使在法律上可能你站得住，可能你还是在亏负别人。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在上帝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在法律上绝不亏负人，但就算我们在法律上都不亏负人了，我们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丰富，我们还是应该非常客气的，常以为亏欠。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凡事不可亏欠人，我们该做的都做，但是我们因着主的恩典丰富，我们做好了一切，我们还是觉得哎，我们做的不够啊。这种谦卑不是虚假，这种谦卑是在恩典之下。当然我们所有不管做多做少，对神都是亏欠了，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没有把神的恩典活出来。那我们也想到感谢主，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这希伯来书的话，因着耶稣的救恩，所有对上帝的欠的都没有了。但是我们如果是我们信靠上帝，使我们一切的亏负都因为耶稣的恩典我们得以解决，那我们也应该对人不要亏负啊，我们也应该对人善良。这就像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欠债的那个仆人一样，人家免了你也要免别人。这不是说我们就不算账，而是说我们对人总是要有好的态度，善良的态度。不可亏负寄居的，在这些地方不要欺压他们，不可亏负可怜的人，不要在工钱上亏负他们啊。总之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亏欠哈。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就人同此心了。那我们要说，就算你在埃及地没有做过寄居的，你不也应当要同情别人吗？你不也应当要去想，我是不是这样做的不对呢？我们人应该有这种能力吧，尤其重生得救以后，你越是养尊处优，越是生活的幸福，你看到别人不足，你越没有做过奴隶，你也应该对奴隶有 更多的体恤的心。哎呦，这么可怜啊，哎呀，这些心真的只有我们的主才有哈。我们的主是真的那么美好的地方从天上，但他对我们这些在罪恶中的人有这么多的体恤。好，苦待孤儿寡妇，我们从上面看恐怕也跟亏负是一样。苦待他们一哀求我就要杀你们，我要听啊，这一哀求我总要听。我们要讲到两个两个极端了哈。一哀求好像说哇，只要孤儿寡妇一求，上帝马上做事，是上帝是马上听。然后又说总听，总要听，又好像是等了很久才听，那总嘛，好像到最后。哎呀，就像以色列在埃及，他们一哀求，神有马上听吗？神是一定听到，但神采取行动，哇，已经是百年身后事了。为什么这么慢呢？为什么神对有需要的人的供应反应常常是这么慢呢？我们不要抱怨上帝，我们还再一次说，我们更加信靠上帝，我们也相信今生所遭遇的一切不足以代表一切。而且就在今生里面，我们还是凭信心能够知道上帝的公平，是孤儿寡妇他都在听，他一哀求就听。哼，我们并没有忘记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穷寡妇是哀求了好久好久神才听，神都在听，神做事我们觉得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都是最恰当的，我们还是求神给我们信心。我要发烈怒，对孤儿寡妇的不好会惹上帝很大的怒气，跟拜偶像一样惹上帝的怒气。各位，我们不太敢说哪一种罪是神最愤怒的，因为拜偶像的罪啊，就是各个罪都是相连的。那我们就希望我们没有一样的，没有一样得罪神的。我们总是有主的心，当然我们也有说我们总是有罪的人，但我们希望我们什么罪都不要犯，希望我们的心是向着主是善良的。我刚刚说拜偶像的罪跟其他的罪，好像拜偶像的罪是特别大，不过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撒母耳就对扫罗讲过，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一个小小的不听神的话，里面可以是拜偶像，都是对神的不敬。我们继续来提到这个对孤儿寡妇的善良，他说如果你对他们不好，上帝也会使你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就是我会杀你。这些都是神的警告，神不是马上就一定在执行上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要觉得神可以轻慢，我们既不要觉得神可以轻慢，也不要觉得我犯了我这次死定了啊！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十字架上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保障和公义的彰显。25节，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这个不可以取利哈，这是我们今天的观点了哈。一直在中世纪，甚至到改教运动的时候，都有人说绝对不可以取利哈，取利啊。这个就是高利贷，那都是威尼斯商人都是喝血的，都是不可以的。但那个时候是一个没有什么通货膨胀的时候，所以借钱不取利是应该的。但现在我想适度的利息不一定是错误，不过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去多想这些，在帮助人的时候还希望从帮助人里面得到好处，或者帮助人里面还希望尽量少帮助人，或者说帮助人的时候还觉得哎呀这很辛苦啊。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是真的帮助人解决他的困难。我们当然也不是鼓励人借钱，我们这是绝对的，我们不赞成去借钱的，但是我们对人的需要能够尽量的帮补，我想是好的。不是鼓励人懒惰，而是真是他有燃眉之急，让他渡过难关。下面讲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哈，你急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一定要在日落前归还他，意思就是即使他钱没有还你，你也要归还他，要不然他怎么办呢？他怎么睡觉呢？他只好哀求我，我就应允他了。这哀求我应允他是什么意思啊？主啊，把我的当头还给我吧， 让我能睡觉吧。那不是说叫你死掉，让那个东西能还给他吗？啊、哦，我们不敢想的这么重，但是神听这些孤儿、寡妇、穷人的祷告。28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不可毁谤神和不可毁谤百姓的官长，我们觉得有天渊之别啊。百姓的官长，这官长的该骂的真是多极了。这毁谤就是不只说不要捏在坏话，我想就是各样的攻击的话都不要，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这就某个程度来讲，也跟我们不可咒骂父母一样，这是神设立的。父母有错误，有很多的错误，官长也更有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对神的权柄都是有尊重的，即使包括他所立的官长，还有他所带领的每件事，我们不毁谤官长。即便这个官长我们觉得非常不好，即便这个官长神也要灭掉，但是当神设立他做官长的时候，神有他的意义。我们可以像使徒、像先知一样责备他们，但是我们不可以僭越，我们不可以自大，就像对父母一样哈。所以我们总有一种对看起来是现有的制度甚至万物中的一种尊重，不是说我们没有看到缺点，我们很清楚看到缺点，但是我们对神的带领是顺服的，我们可以纠正改变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是从顺服信靠上帝做出发点，做一切纠正责备的出发点。第29节，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这个谷和酒榨滴出来酒献上，不可迟延。哎呀，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都会觉得哎呦，上帝好像很小气啊，要我们献上东西的时候不仅要献得多献得好，而且要快呀、啊。各位，这我们一再讲，上帝根本不小气，上帝更不需要我们这任何的东西，只是神要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感恩，要我们有一个神的性情，就是施予。而我们在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想施予，我们只想得到，我们只想得更多更多东西，我们太没有安全感了，我们东西越多越好。神是说，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就不要养成那种积攒钱财、炫耀或者积攒你的安全感，而要更多的给。这给呢，对上帝是感恩，事实上上帝不需要这些，给上帝的这些东西都是给了孤儿寡妇、祭司、服侍上帝的人，还有你自己也是。所以养成一个习惯，不要迟延，感恩不要迟延，享受主的恩典不要迟延，学习向主不要迟延，改变我们那个老我那种自私自利的那个性情，改变不要迟延，快快的迟延，慢慢就养成一种心运，养成一种更自私。头生的儿子归我，那我想也是不要迟延，头生的儿子是我们最喜欢的，头生的儿子是继承产业的，你不要忘记那是属神的。我们已经讲过，不只是头生的，不仅是男的，不仅是以色列，万物都是属主的，只是神常常提醒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他就是了。当我们说我们把最好给他的时候，就是一切都给他，因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他这里来的。30节，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第7天当跟着母，第8天要归给我。我们也不懂啊，为什么第8天归给主？归给主当然就是杀掉了啊，头生的儿子不是杀掉，是用其他的来代替，但要有这个仪式，归给主。那前7天跟着母的，第8天归着我，归给我，为什么不第1天就杀掉，这样母还比较不会难过呢？可能就是要有这种感情了，在哪？不是神残忍，让我们知道我们给真是甘心乐意。我们看到你说那个母亲很难过、哦、这个牛羊的感情是怎么样，神怎么安慰母亲，这我们绝对相信有最好的安排，你就不必操心了。我们需要记得的是在母亲或者是这些牲畜在养他小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他能够养育也是神的恩典啊，把他放在主那里，把他给了主， 也给其他人享用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事情。31节，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啊。这些我们也觉得还在今天，这都小题大做，不必花太多时间，但是也许我们被野兽撕裂的东西，我们今天觉得在卫生方面没有什么不可以吃，在当时都是要重要，就是要放血，而且要适当宰杀的，这种出了什么意外吃的，神都希望我们避免，希望我们在吃的事上都谨慎，我想这不是那么严格的说我们一定在宰杀的事上要怎么样的规矩，但是我们是圣洁的人，所以在食衣住行娱乐上我们都是从遵行上帝的话来做。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